大家好，这里是无时差研究所，我是柯柯。
大家好，我是爱谁谁。柯柯突然就开始了，介绍嘉宾的重任就倒到了我的肩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般情况下都是我先开，然后柯柯介绍嘉宾的。好吧，那我就来介绍一下。首先，让我们欢迎我们的老嘉宾翟哥。
翟哥，对，我们活跃群友。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翟。
今天请翟哥来呢，是因为他有一个非常值得聊一聊的工作，就是他是为数不多，应该是1%那种概率的 Spotify 在美国的中国员工啊、哦！大家掌声欢迎！
对，凤毛麟角，居然被我们找到了。
对，然后还有一位嘉宾呢，是我们翟哥给我们介绍的，在清华大学任教的伟燕，听说是 Spotify 的资深用户。所以我们今天，因为我们两个主持人并没有怎么好好用过 Spotify， 说实话非常需要一个这样从用户的角度来跟我们一起分析，看看这个网站还有这个软件还有它的这些功能到底好不好用。所以让我们欢迎伟燕。
对，
Hello， 谢谢，我是伟燕。
刚刚爱谁谁说到那个，觉得确实我作为一个掏不起$8一个月的人，到现在都没有用过 Spotify。不止$8了吗？
好像确实是涨价了，而且涨了不少。
忘了，
天哪，
10还是十几块来着？
15，涨价了，涨价了。
我男朋友一直在用，但他那个账户不能同时登录两个人，所以他就很狠心把我踢掉了。
哦，这样的。
然后他就
其实现在好像有这种类似 family package， 然后加不了几块钱就给你加一个人。
对，是的。
哦。
对。
那我们先聊一聊吧。那个翟哥，你当时怎么想着说要去 Spotify 的？你这么多互联网公司，你怎么就选中了 Spotify 呢？是有什么特质吸引了你吗？
其实他们找到我耶，因为我当时在广告行业嘛，在视频平台的做这种计算广告，而其实这个计算广告它和推荐系统就很像，你一个是就是都是推荐，其实就是你广告也是推荐广告。然后唯一的不同点就是说，一般的推荐系统它是面向用户的嘛，它是推荐一个东西给用户，比如说什么音乐呀、啊、或者是产品啊或者什么样。那你广告是推荐广告，然后它的面向的对象一般是，就是说它最终 answer to 这个广告商，或者是就是 publisher 啊，或者是 advertiser， 就是它考虑的利益方不同啊、但是里面的很多技术是相通的。所以就是当时就是 Spotify 的有这种类似于 recruiter 就联系到我，然后就而且我也比较喜欢音乐嘛，然后就算是一拍即合吧，然后就去了。对，
那当时面试的时候大概是怎么样一个过程呢？
当时面试的时候他其实就是挺 typical 的，就是现在都很流程化这些东西啊，他现在也是做成一个科技大厂这种情况了嘛，所以他基本上也是按照这个套路来走，就是先有一个 HR 给你面一下， HR 完了之后呢，再有一个技术人员，如果你是面的技术岗的话，有个技术人员给你面一轮这个店面的技术，就是技术店面，然后完了之后再请你去 onsite， 然后就是有个这种一整天的这种连轴转的五六个人，然后带个午餐这种形式的，说不是面试但是其实也是面试的面试，然后他就分大概就分五六个人，就分不同的这种就是 section 嘛，就是有不同的 topic， 有的人就问你 data engineering 啊，有的人就问你这个就是 ML system 啊，有的人就问你 ML 啊，有的人问你纯粹的 algorithm 啊，然后还有的人问你 culture 啊，这个我也是后来才发现，就是很多人会 fail 在这个 culture 上面，就是不够友好或者什么什么的，然后就被拒了不过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吧。对，
那你们有就是就是特别会考量你有没有音乐方面的这个才能或者怎么样之类的这种？我知道你在 Spotify 还组了一个乐队是吧？
就是临时组的嘛，因为每个月他都会有这个员工搞的这种就是什么 Friday Night Live， 就是每个月的有一周的这个 Friday Night， 他会因为那个就是他有一层楼他是有个 stage 的，然后就是整个有一个这种就是 live house 一样的这么一个设置。然后他就是每一个月都有一周晚，就是在 COVID 之前都会搞这么一个 show， 然后就是员工们就是自己组乐队，然后上去玩，然后大家就吃吃喝喝，然后看看表演，就是类似这样对，所以当时就跟几个人一起去玩了一趟，就是刚加入的时候，然后没多久就 COVID 了。
大家整体水平怎么样？
哦，很多很厉害，很多挺厉害的人，对，有几个 PhD 小哥，这个琴弹的都非常好。 一看就是从小玩的。对，
感觉加入这个公司一部分其实应该是还挺热爱音乐
的。对对对，就挺多人确实是真的挺热爱音乐的。我还认识一个这个 engineer， 他本来就是正经的 music school 出身的吉他手，然后后来就是毕业了几年，可能这个音乐的上面混的不是很好，然后温饱不是很管，然后就转行做了 engineer， 然后后来就来 Spotify，
也算找到了一个平衡点，
大概是吧。
对，
他弹的很厉害。
那从用户的角度来说 ，Spotify 到底为什么这么吸引人呢？要不然请伟彦先说一说呗。
我觉得他的歌单都做得挺好的，推荐歌的这些算法。
首先我
不是一种什么乐迷，非常追一个什么乐队什么的乐迷，所以我听歌不会说找歌听，你知道，就不会说我要听某某人的某首歌这样。对，听歌对我来说大部分是这种背景的工具，知道，就是说我需要某种情绪。
对，
那我就什么。Rainy Day Coffee House， 然后就比如说某种情绪，然后我就点那个歌单，他就给我放不断循环。运动了我就放一些比较激昂的音乐，然后就这样。对，所以就大部分的歌我都是不知道谁唱的，不知道歌名是啥，但是那个旋律我都很熟悉这样。所以 Spotify 对我来说很好一点就是工具吧，就是你能够不需要去找歌，就随时随地你就可以想要什么样的心情就立刻点开一个歌单，然后听前几首歌你觉得不好就换。
我觉得其实就是这个是顺应了现在大部分人的一个习惯吧，就是我们好像已经不再像当年什么 MP3 那种时代，然后碟片时代，然后要买一张 CD 去听，专门关注于某一个乐手
的
这个歌曲，就可能大家更多希望说自己能更广泛的涉猎，或者说能够听到更多不一样的声音吧。就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就是大家一个顺应了大家一个大众的一个需求和大众口味的一个转变，
资源也没有当年那么稀缺了吧，现在你也不用就是说费半天劲，就是一切都是就是 one click away，
是的，
大家选择也多了。
既然说到算法这个事情，反正你也是做那个音乐推荐算法的嘛，我们正好找到了这个人。就公司的话，像你们做这种音乐推荐算法的人大概是有多少，然后主要的这个推荐的逻辑是什么样子？
其实有一个巨大的部门，就是它 Spotify， 它会分成很多就是不同的这种 business unit， 然后 business unit 下面就会就是分这些所谓的叫 mission， 然后有一个巨大的 mission 就叫就叫 PZN， 就叫这个 personalization。那这个下面点我估计啊约莫点有200-300号人吧。那光在纽约这个 office，就是总共的好像就是员工数可能得有1600多那样子， PZN 下面可能有就是200-300号人，然后他并没有就是说总体一个就是说一个大的 team 就是专门做 recommendation， 他实际上就是说每一个不同的就是小的 feature 在 Spotify 里面，然后他们都会考虑说能不能在这个小的 feature 上面去加一些这个就是 personalization， 也就是 recommendation。 负责这个小的 feature 的 team 他就会想说，那我能不能找一个不管是内部还是外部招聘，找一个这个就是 MLE， 就是 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 算法工程师吧，国内就叫来做这个来把这个推荐的功能给做上去。对，所以比如说大家看到的这个首页上这个 homepage， 然后它上面有不同的这种 shelf 嘛，就有这种就像卡一样的东西，一个一个卡片一样的东西比如说 discover weekly 啊，然后或者是repeat rewind 呀，或者是这个伟彦刚刚说的，就是比如说 mood based 啊，比如说什么 sport 啊之类的就是 energy music 呀，等等等等，就各种不同的这种 shelf 它每一个都是一个小 theme 嘛，然后每一个可能就是后面有个 team 说，我想建一个这样的 shelf， 然后呢同时它这个首页呢又有一个就是叫 home 的 team， 然后专门来做这个东西，就是来怎么把这些卡给排序，就是说看你最需要哪一个卡放在最前面，但是这个卡本身里面它这个就是说音乐它怎么排啊，又可能有另一个 team 去做，就是它有很多不同的小的 feature， 包括你在听一些东西，然后你听的比如说你听一个 playlist， 然后你听完了这个 playlist 就是全没了，然后它不会说音乐就是这个突然就终止了，他会说给你跳到不同的东西，比如说一个根据你最后听的这些 track 呀，或者是这些 artists 啊，像对应的相应的这种类似的 artists 的就是歌上面去他会继续这个叫这个功能叫 autoplay 他也可能是跳到 radio 上面去， 就是这些又可能是另一个 team 做的，所以它整个推荐是它是比较，它不是说集中在一个点上，它是很散的，它很多东西上面都有推荐，然后有不同的 team 去负责。
你会觉得就是说你在听歌的时候，这个歌单里面的歌跟这个歌单的名字特别契合，或者说这个歌单你点进去之后，你确实是你想要的，这个你听下来的感觉是挺好的，会有这种感觉吗？
因歌单而异，就反正因为现在就成本很低嘛，就是你要不喜欢就换，就是只要手机点一点就行了。对，我就试了好多好多，有可能我觉得可能五个歌单中会有一个歌单觉得比较合适吧，但反正就只要有一个歌单其实就很好了。对，然后其他比如说有些歌单我就一点开，我一般都会听第一首歌，因为从用户的角度看了，我觉得好像 Spotify 设计歌单的时候，他会把第一首歌设计得非常怎么说呢，就契合度比较高的歌，但反正这是我主观的，就是用户体验就感觉会，所以我一般都会听第一首歌，然后第一首歌就会决定啊不好听，我就直接就听，就是退出，然后回到我搜索的下一个那个条目，然后听，哎不好听，然后我又退出，回到我搜索第三条条目，然后再点进去，然后以此类推，直到点到一个我觉得哎可以继续听，然后就继续听，然后听几首歌了之后，下一首歌觉得不好，然后就换歌。
你会看歌单的名字再选这个要不要听这个歌单吗？
会的，我会，对，我首先我会搜索。就是我比如说我要听什么，比如我滑雪的时候听歌，我就搜 snowboarding 滑雪，然后还会给我推荐好多好多歌，那个特别特别长的歌单，然后我就开始往下翻，对，然后翻，然后发现这些歌都不太满意，然后我可能会比如说我会优化我的搜索，比如说我要听朋克音乐，我就搜 snowboarding punk、就是一个反正就是一个机器和人的这个互动吧。
有没有什么时间，就比方说你看到主页上他推荐给你那这个歌单的名字比较特别，然后你会点进去听呢？
很少，因为我的体验就是主页上推荐的都是我喜欢听的歌，
你爱听，
对对对，就我听过比较、对，我主页上一般很少会见到我从来没见到我的歌单，反正从我的用户的体验上、就除了一个就是 new release、就是最近发行的单曲，除了这个以外、大部分都是我以前经常见的。
所以翟哥这个用户体验是你们当时的这个逻辑吗？
也是因人而异，就他算法没有办法照顾到所有人嘛。他虽然是希望对每个人都来做一个 personalization， 但是有些东西以目前的技术他还是就是怎么都做不到的。比如说我们有个同事之前举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有个歌单叫做就是 100 songs I used to learn electric bass， 然后就是我用来学这个电 bass 的100首歌那这个就是个人做的，就是歌单，就以现在的算法我们还没有办法做到，就是说哦，我分析就是这些歌里面这个 bass 都有多精彩的地方，然后把这些 bass 很精彩的歌都聚在一起，然后就叫这么一个一百首我用来学 bass 的歌的这么一个歌单，就是说现在还做不到。伟言说的有一些就是这些 mood bass 的，然后就是情绪 bass 的，或者是有很强的目的性的，比如说我是健身时候用的，滑雪时候得用的，可能没有细致到滑雪时候的这个歌单的这个地步。那个可能是用户做的，但是比如说健身时候的这种就是 energy music 啊，这个很有可能是 algorithm 就是生成的。有一些是 algorithm 生成的，有一些也是用户自己做的。也可能有这种就是 curated， 就是有 editor 他去选的。都有。
我有个问题啊，那我搜索的时候他会告诉我这个是用户建立的还是这个是比如 Spotify AI 做的吗？
据我所知是不会告诉你的，但是一般来讲如果它的标题比较有趣，往往是用户或者是 editor 做的，其实往往是用户做的，对，但是如果它的标题比较呆滞那一般是算法做的，
比较 generic，
对对对，你比如说我们，如果你搜某一个 artist 的名字比如说你去搜 Taylor Swift， 或者是现在欧美这边特别流行叫什么 Ariana Grande 就是你搜出来它会有个 This Is Playlist， 就是你搜大部分很 popular 的 artist， 对吧，都会有说，比如说你 Taylor Swift， This Is Taylor Swift， 或者是Jay-Z， This Is Jay-Z，对，这个都就全都是算法生成的，基本上，它就 他就算法把这个、把这个 artist 里面一些什么精彩的 track 啊什么绑定在一起、然后就管它叫 this is。
像你们像翟哥像你们Spotify 的话做这种就是自动生成歌单的这种这个 team 的这个工程师大概有多少？
哇，这个很难估计。
但你不是做这个的是吧？
不算是吧，因为我之前也做过，因为我最早在 voice 的时候，我不是刚才提到这个 this is playlist 吗？那么 之前我在做 voice 的推荐的时候，就是如果有用户啊来就是 request 一个就是 artist， 比如说他说，假设我现在旁边有个 Google Home， 然后我对着他说you know hey Google play you know somebody play Taylor Swift。 为什么老是 Taylor Swift 啊？我们经常举例就说是 Taylor Swift， 但是我一般不听 Taylor Swift 啊。就假设 play Taylor Swift， 那这个 request 就会到我们的这个服务这里面，然后我们就会给他就是创立一个更 personalized 这种 this is Taylor Swift 啊、给他去听，这个就是算法生成的。所以我也 briefly 就是相当于就是短暂的做过一个这个，但是他人员是有流动的嘛。啊，他有时候我做完这个 feature， 然后我下一个就会去做下一个 feature 了，然后我这个上面这个东西就进入这个 maintain 的这种模式，就是不太用管了，只是就是维护一下。
所以你们大部分的工作其实是在增加那个 feature， 然后提高用户的这个使用体验是吧？
就是像我们 PZN 的话，就是 personalization， 它基本上就是提高用户体验为主要目的，然后所有东西都是。当然我们有一些新项目，它就是属于比较有一些东西就还无法透露，但是它会有一些就是在现有的 app 基础上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变动但是我想比如说有一些可能可以透露，就比如说有一个 new effort 就叫mixed media 因为 Spotify 近两年就是很推动 podcast 嘛，然后他想在这方面跟 Apple 掰手腕然后所以这个 mixed media 的用意呢，就是希望能够混合推荐音乐和 podcast。 那现在就是基本上听音乐它就推音乐podcast 就是 podcast，
对、
那他希望未来能够混合这两者。
哇，那感觉算法要求很高，因为我要是想听音乐忽然听到有人讲话真的会很气。
对，就挺难的。
是，我也是。
现在是不是已经有类似这种，就会有一个类似像一个 radio 那 hour 的那种，你点进去它会放一首歌然后给你插一段 news。
哦，你已经在 Spotify 上听过了吗？现在
我之前有看到
之前我有就是参与过这方面的探讨嘛，有一些开会我有加入但是到这个具体的实现这个 mixed media 的东西的时候我不在这个 team 里我在做一个另外一个新的 feature 所以我不知道他们上线了没有，即使他们上线了绝对也不是大规模上线，我觉得可能就是有这种小规模的 AB test 就比如说如果你有时候
选中了 AB test，
对如果有什么你发现你的推荐和别人的这种感觉啊，和别的朋友的感觉就是非常的不一样，那可能是你就是刚好被挑进了一个这个小规模的 AB test 里面
当小白鼠了。
对，小白鼠。
那你的使用体验怎么样呢？中间忽然插播一段新闻，
我就好像不是很喜欢，主要是因为他播的那个 news 可能我已经知道了，所以我就变成一定要给他就是快进到下面，就是下一首或怎么样。但我现在已经在我的主页上看不到了，所以可能只是真的是被 AB test 了吧。就那一阵子就是有专门的一个有几张卡片都是类似这种。
哦，那你应该真的是被 AB test，
而且你的一些行为可能导致这个 feature 被下架。
不会吧，我只是点进去没有好好听而已。
对，你看你都在快进嘛，这个应该会被记录下来。
会的会的，
就是他快进了这个 news。
但他可能不是说导致这个下架了，就是说这个项目直接 cancel， 那应该不会，应该是收集到了他的反馈然后再去就是 iterate 做就是新一期的这个改进的产品去了。而且他中间会有一些回访他会抽查一些就是这种这个 AB test 的用户，然后会有这个我们这里面有一个工种叫做 user researcher， 然后他就是他们的目就是找一些用户就是他们的意义就是找一些用户然后进行这种访谈，问一些问题，然后做成这种调查问卷嘛，然后就然后再回去然后再去做分析提供反馈给这个就是后面的工程师们 就以前就很多公司都会有 data scientist 嘛，他会直接在这个用户的数据上，就是比如说像刚刚这个点跳过跳过跳过跳过跳过跳过，就是在这种数据上做分析。然后我们就还另外有这种 user researcher 嘛，他就是相当于更有的放矢一点，就是他不是说从这个 app 里面自动收集的数据里面做分析，而是他主动的，就是他们一般就是有的人是比如说什么心理学 degree 啊，或者是就是其他的一些东西啊，啊，他主动的有的放矢的提出一些问题，然后对这个用户，然后去就是针对产品和用户去问一些问题，采访用户，然后得到答案，然后再去做分析。
因为 Spotify 还有一个很出名的地方是在于，就是它有很多这个个人创作者所 design 的这个歌单嘛，好像听说 Spotify 还有一个，就是 Spotify 自己不搞社群，但是好像他在这个 Spotify 之外还有一个论坛还是什么社区之类的，然后大家会在那个上面发自己的歌单，然后求关注什么，是有这种情况吗？
有吗？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有线下的朋友，比如说我有去就是瑜伽课的老师，然后我上完瑜伽课，我就跟老师讲说啊，你的这个就是这些歌单很好听啊，然后就是说我能在哪找到你的歌单吗？他就说你在 Spotify 上搜，完全一样，就是让音乐交流很容易，就线下的音乐交流，比如说我不用跟你讲说这是谁谁谁的哪一首歌，然后你要拿出纸笔记下来。
这个后面其实就是还衍生出一个，就是有点像 ecosystem 吧，就是有点产业链那样子，就是说从艺人的角度来讲，很多就是这种推广啊这种小的 agency 他会他要推这种比如说小的这个独立音乐人，那么他们就有这种服务，就是说怎么样把你加到这些很 popular 的歌单里面去，就是所谓大 V 的歌单里面去，这个就形成一条产业链。我之前有朋友就是在这种小的 agency 里面做过，就是他的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说这个怎么样去和这些大 V， 就是 Spotify 上这个做 playlist 的大 V 们联系，然后说能不能把我家的这个独立音乐人加到你这个 playlist 里面啊，就是这样的。
看来大 V 在无处不在。
大 V 无处不在。
哎，我有个问题，就是说你说这个大 V 他是真的有一个大 V， 还是说他是个大 V 歌单，就是背后的就人是不是一个重要的人，他只是说歌单很重要，还是说他有一个人他手下有好多歌单？
就好像有一些用户他确实就是通过就是建立很多就是很成功的这种歌单的，他不是说有什么官方认证啊，据我所知不是有什么官方认证，但是他通过就是建立很多很成功的歌单，然后他自己不仅在 Spotify 上宣传，他还在比如说 Instagram 上啊，然后什么 Facebook 上，就是他现在各种社交媒体都串在一起的嘛，比如说他在 Facebook 上，
对对对，
他分享一些什么东西，然后你说然后他就说就是你可以 follow me 哦，什么什么什么，我在 Spotify 上有什么什么歌单，你可以进一步关注我什么什么，他就就是互相串联起来，然后就是这种人他就变得特别有名气，然后粉丝特别多，不一定是说一定在 Spotify 上，但是就是在网络上是一个比较强的存在吧。我所说的大 V 就是指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他的歌单就是有特别的用特别多的用户去浏览这样。
哦，挺有意思。
嗯，
对，我问这个问题的原因就因为我使用 Spotify 的这个经历，就是感觉我在 Spotify 上不会遇到人，我只会遇到歌单，但是我一般不会说遇到这个歌单背后的这个创建者是谁，什么什么这些没有什么关注。
嗯，
对对
对
对
对，
这个算是比较 intentional 了，就是上头有决定不想把它做成一个就是有这种社交媒体性质、社群性质的。
没错，没错。
对，这个也是个很迷的地方，就是现在纷纷都所有的各大这个 APP 啊，然后包括网站啊，都在做社群。为什么 Spotify 坚持不做社群？这个有没有一些内部的讨论？
我还真不知道，我还
其实很容易做，对吧？
对，这个要做是很容易做的，但我问过我们的 PM， 为什么我们没有comment 呀，或者是比如说一些社交网络性质的东西，然后他就是说以前有过一些 discussion， 但是是上头的，就是比较高层的决定，就是说 intentionally 就不要做这些东西。我觉得还是就是他们做这个 app 还是有一些想法的吧，就是国内有很多 app 它做的非常成功啊，然后各种功能迭代的非常快，但是它就是比较趋同，做到后面就是大家会互相抄这个功能，可能就是有一些海外的 app 它还是有一点就是有一点自己的这种性格吧，就是它就是说我就是要走这个路线，什么什么功能我就是不做。
我就说站在用户的立场上来看， 就如果 假如 Spotify 哪一天变成了一种，就是它加入社交功能的话，我有可能就卸载了。
对，
因为我就很多时间，我自制力很差，听 Spotify 很多时间，有时候工作的时候我会听那个 Focus、
嗯、
对，然后如果它有这个社群，有这个社交的功能的话，还有可能让我的工作效率很低，然后最后可能不得不就卸载。
嗯，
对，
嗯，
可能不是你说的这种重社交，它可能是一些轻社交，比方说我可以 comments 这个歌单啊、
嗯、
或者是我可以就是给你点赞啊之类的这种、嗯、点赞功能有吗？现在
有，但好像是针对个人的、
哦、OK
是不是，就是
对对对，就针对歌单这个事情，就其实它本身做出来一个 comments 就是这个可以收或者是哎现在收藏点赞都是有的对吧，
嗯，
对，但是是针对你自己的等于是、
嗯、
对，是个人，
对对对对
对
对，就我觉得是本质上 Spotify 整体还是认为听歌或者就是听某就是自己听歌其实还是个比较私密的事情，就是你自己一个人的那个空间、
嗯、
所以其实不太需要说我去看别人的 comments 或者是我去看别人对这个歌单怎么理解，其实好像每个人对这个事情的想法也不一样，也不需要去 share。
我觉得也是有可能吧，不过我也只能是猜测，因为这个方面的决策我也不是很了解。听说这个 CEO 这个叫 Daniel Ek， 是个非常有性格的人，也许和他的一些想法也有关吧。
但你想一旦做社群，做完社群之后就可以打赏之后又可以收手续费。
对，这里面就有韭菜可以割。
对，
也不能说是韭菜可以割吧，
可能有些取舍吧，
也是一个财富密码吧。按照现在说。
对。就是刚刚聊了这么多，其实还是关于就是从宅哥这份工作切入的会比较多嘛，然后我们也聊到一些 Spotify 的这些用途或者是一些就是给用户的感受，但是可能就是对于可能不太熟悉 Spotify 的这些听众来说，我们可以在这个时候简单再介绍一下说 Spotify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它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的这个就是接触的这个起源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可以这个 Spotify 在中国有对标的东西吗，这个我们可以把它类比成什么。
中国肯定有吧，就是像网易云音乐啊或者其他，它就是一个就是一言以蔽之的话，如果就是比较简略的时候，它就是这个音乐流媒体 Music Streaming Service， 翻译成中文怎么说、
嗯、
比较说、
嗯、
音乐流媒体服务，对，
音乐流媒体、
嗯、
但也不完全是网易云音乐和腾讯音乐吧，我觉得中国的音乐主要还是在可能还是不会把歌单这个东西放的那么重的位置，主要还是在于就是你可能去搜这个歌手或者是去听他的某一个专辑。
我记得以前用虾米的时候大家不是很爱分享歌单的吗，就但现在虾米还在吗？
虾米已经倒闭了。
虾米就好像就是走比较文艺独立的路子吧，就是虾米就办不下去，那所以说他可能就是从某种角度来讲，就可能是他没有摸清楚就是中国广大听众的这种听音乐的这个主流的习惯，就是他本土化，不也不能说本土化，他就是个本土 app， 但是他就是他的这个路线可能就从市场的角度来讲走的没有网易云之类的成功、
嗯、
以前他有一阵是流行电台嘛，然后豆瓣 FM 啊，他可能也是借鉴这个 Pandora 之类的这个思路、
嗯、
但是后来就是音乐流媒体，就是像 Spotify 这种，就是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流媒体的服务，他就是出来他就有点盖过了这个就是这个电台的啊、这个风头。因为
对，
其实电台还是有它的适用场景，就是电台现在也还是生存着，就是它有不同的适用场景，但是总的来说就是能够适用就是广大用户的就是更广泛的需求的还是就是现在这种就是音乐流媒体的这种形式、
嗯、
就是你可以选自己听什么对吧，你不一定非要就是等它在那里随机的放，然后通过这个 like 和 dislike 来去调整。
豆瓣刚出来的时候它是好像是唯一的，
在国内好像是，对对 ，Pandora 应该是比较早，据我所知，嗯，
对，可能那时候，对，那时候我没用 Pandora，
对，就他们俩是不一样，就是 Pandora 和 Spotify 是不一样的逻辑吧，可能那个时候他们想到的就是客制的，就是个性化的一个 radio， 这个跟 Spotify 想要提供的其实是不一样的一个东西。嗯，
我们其实也有 radio， 但是它是隐含的，就是比如说有时候你就像我们刚刚说这个场景，比如说你听完了一个 playlist 或者什么、
嗯、
它这个 music 不会突然就终止了，它会给你比如说可能跳到一个相应的 radio 上面去，比如说你现在听这个是比如说你听的后面几首歌啊是某某 artist、
嗯、
然后比如说他是个 rapper， 他可能就跳到了一个相应的就是类似风格的就是这种hip hop radio 上面去。
Spotify 是不是针对每一个艺人他都有两个歌单，就一个就比我听的最多的是 John Mayer Radio 还有 This is John Mayer， 然后它的区别是不是就是说 Radio 是包含其他歌手，
对 Radio 很可能会包含其他歌手，而且它可能会就是做有跳转，就是从其他歌手又跳转到其他歌手上面去，这样它可以不断的把你的这个就是哪怕你放二十四小时它可以不断的延续下去，
对对对，然后 This is 就是完全是这个人的歌，
对，基本上就是这个人
区别。
有些人听 radio 他也是有这种复古情怀啊，他就是喜欢这种听 radio 这种感觉，而且他会想要你知道就是中间有这些 DJ 啊，就是他这种介绍啊，还有说甚至 commercial 他可能都想听，就是就有这种情怀，有的人他就有这种情怀。
其实我有段时间听很多 radio，可能一年前吧。
哦，不错哎。
对，每天晚上，而且听，而且感觉很奇怪，就是我听 radio 是用那个 Echo Dot Amazon Echo， 我就感觉是很奇怪，用一个人工智能的东西打开一个特别特别传统的这个。对，我是很喜欢听那个主播，他主播或是声音就介绍说今天晚上还放他的歌。
这个还是有一些 human touch， 对，还是。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对，听到有人声，人声，然后你看人声说完了之后，还渐渐。人声越来越小，音乐声越来越大，有这种。
不过我现在听 radio 场景基本都是在车上，这是一个唯一的那种比较固定的场景，就是你上车了，可能有时候也会听些别的，但是大部分就很简单，就把那 radio 一开，然后它有什么我就听什么那种感觉，不需要过多思考。
您正在收听的是无时差研究所。
无时差研究所是一档横跨中美的播客节目。我们分居在大洋两岸，邀请各行各业的同龄人一起讨论时下中美的诸多社会现象。虽然每周都要配合着时差，以远程连线的方式录制节目，但我们每周的更新无时差，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期的认真对待都会传递给世界各地的你们。然而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可以一起直接面对面的聊天。如果你喜欢我们，欢迎扫描微信打赏码，或者使用爱发电给我们送来你的心意，你的每一份打赏都能为我们早日相见攒下一点机票钱。详情请见本期节目的文字介绍，谢谢大家。
对，不过说到 Spotify 的起源，我觉得我们现在在聊这种什么 music streaming 啊，或者说甚至什么像 Netflix 这种就是在网上看电视的这种，觉得很正常。但是在当年 Spotify 出来的时候，其实根本就没有这么方便。就当年你要听歌，你要么去买 CD， 或者是我都不知道那个时候 iPod 有没有出来，可能还没有。然后或者就是很多人，其实大部分人都会在那种Pirate 的那种网站上下载嘛。所以其实你的这个用户体验并不是很好，因为很多时候你可能说看了这个标题下了这个音轨，然后一听发现不是这首歌，或者说那个声音质量非常差，都是有这个可能的。Daniel 他和他的那个合伙人吧，所以才想创建了这个 Spotify。
就这个东西经历过很多 phase 吧最早的时候呢，大家就只能听 live， 就是你想听歌就只能听 live， 到后来就是有这种唱片，对吧？我们国人好像没有经历过这个唱片时代，就是那时候就是国家发展还不行嘛，对吧？但是后来就是我们上一辈可能听就是比较是电台啊，像这个电台里听听邓丽君啊这种场景然后在后面就有磁带，对吧？有磁带，然后我小时候就经常听磁带，我还记得这是小时候听那个那英那个叫什么快乐老家，就是磁带里听的，然后经常听磁带，对，很老的歌了，对，暴露了年龄然后后来就有 disc， 对吧？就有光盘，然后还有这个 walkman。然后大概是小时候你考试考得比较不错才能管家长要的东西然后到光盘之后，然后才渐渐可能就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然后我们才进入这个 MP3 的时代吧因为在那之前就是虽然也有电脑了，但是可能网速啊什么的也都不怎么样可能2000就是之后就开始就是 MP3 就开始渐渐火起来，然后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个 app 那时候还不叫 app 吧，就是有个电脑程序就叫 Winamp WinAmp Winamp、这是一个非常古早的就是在电脑上听歌的这个、如果就是以前老听歌的话肯定就还挺熟悉的，因为当年它特别特别的火，几乎是一统江山、你们现在去 Google 还能搜到它 Winamp、然后当年有很多不同的就是 developer 给它设计各种各样的插件啊，然后搞的功能很强大呀，你甚至可以自己调均衡啊、然后还有很多就是不同的皮肤设计啊，就是哎搞的一套就跟现在的 QQ 秀一样、然后那个时候就是那时候是 MP3 很火的时代嘛，然后一开始是在电脑端，然后渐渐就脱离了电脑，有就是这种小的这种 MP3 device 嘛就可以听，然后就是全都是就是全都是盗版的嘛、pirate 的，因为就是大家把歌拷来拷去，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版权意识、然后后来就有 iPod 对吧，但是有了 iPod 一阵之后，大概就是零几年可能03-04的时候，苹果就搞了这个 iTunes Store， 它是为了整相当于是有点是要就是处理这种就是盗版的乱象啊，然后也是为了用户就是从对 artist 的角度来讲，他希望处理这种盗版的乱象，因为这是网上的盗版实在太多了，大家听歌谁也不给钱，那从对用户的角度来讲，他希望就是说如果你为这首歌付了钱啊、你就能够拿到一个高音质的音轨，而且你就是换到任何一个 Mac 啊或者什么上面你都能听这个音轨、你不用说就是再到网上去找这些你不知道能不能信任的音源、有的时候就是像大家有的时候你找一些好的音源就跟找 porn 一样是吧，然后就是它到处跳出来各种各样的小广告，然后各种各样的病毒，然后当时大家还是用 PC 为主，这个就是中毒就时有发生，所以可能就是看到了这样的一些机会吧，然后他们就搞这种 iTunes Store， 搞了之后就是你不能说就是从网上复制任何这种就是 copy and paste 任何这种就是第三方的音轨了、到你的这个 iPod 里面，你就是只能同步在它的 iTunes Store 上面买了之后你可以同步到你的 iPod 里面，你不可以就是随便 copy 这种没人知道的第三方音源啊，然后他这个模式，在欧美还是蛮广泛被人接受的。但是那个时候他刚推出来，我感觉，国内还没有就是培养出这种就是为这种内容付费的这个意识，所以就是很多是就是大家都不太能接受。当时我也觉得这 iPod 什么玩意啊，这个还不能拷我的就是歌进去，还要搞什么乱七八糟的同步，对吧？
而且也挺贵的吧，下一首歌我记得
好像是什么，就是它美元计价，可能一首大概一刀那样子，就是可能对于国内来讲还
是
对挺贵的，但是它在欧美还被接受了一阵，被接受了一阵之后可能过了几年这个 Pandora 就出来了， Pandora 出来之后没多久就类似 Spotify 这样的这个 streaming app 就出来了，然后就慢慢就发展成我们现在这个样子，这里面就挺多这种因素的，比如说这个它这种网络技术的发展，网速上去了嘛、大家就是可以 stream 起来了，原来那种网速可能也 stream 不动，对吧？然后还有这个就是大家这种付费的这种意识上升了呀，然后之类的呀，然后可能就是像整个这个 entertainment industry 他们的心态就是也发生了变化，对吧？从对这种网上听音乐他这种抵制的态度啊，他觉得就是你们都是盗版，到后面就是他现在有一种合作的心态，他说哦，如果你这个 streaming service 别人 stream 一首歌我可以拿到一些钱，哦，那我为什么不这样来做呢，就是反正这个东西挡也挡不住，等等之类的。
哎，是哪一年出现
Spotify？官方说这个 conception 阶段就是在瑞典嘛，因为我们是个瑞典公司，在瑞典最早开始做的时候是06年、但是08年的时候它正式的就是开始就是发行了，好像是08年还是09年它登陆 UK， 就是推出去了。然后它最早开始其实就是那个炒的这个手法和今天的这个 Clubhouse 如出一辙，
对，
都是这样炒，它就是 invitation only， 就搞得很潮的样子啊，然后就搞成那样，然后慢慢就扩大这个市场。
但是官方有原因嘛，他们就是说如果说有暴涨的话，他们其实可能 maintenance 会跟不上，因为当年真的网速包括你的 database 你都有非常大的局限性， 所以他们觉得自己没有办法承受，如果大家同时都来那个 Spotify 的网站上，或者是当年可能还是一个电脑 PC 端的一个 App， 就是都来听的话，他们就可能就会废掉，所以才搞成了这种 invitation only。然后也觉得可能从怎么说呢 marketing 的角度来说也是比较好的。
你这样说也有道理，对。而且他们当年是个小的这种最早开始小的 independent app 嘛，他不能说就是我还不知道我能有多少用户的时候我就去先这个买昂贵的服务器啊什么东西架上，那时候也没有云、
嗯、
对吧。
我觉得另一方面其实也跟我刚看了一下，其实也是跟那个版权定价规则的改变，就是说现在之前的话就是主要是有三类嘛，就是一个点播版权、配乐版权和下载版权，我不知道各个国家一不一样。然后为什么之前咱们刚刚聊到说豆瓣 FM， 然后他做的是那个电台嘛，因为电台的那个版权费更低一点，因为你听过这个电台过了之后一遍之后他就没有办法回听了嘛，那肯定就是个类似于点播版权这样子，所以他的这个版权费是低的，然后豆瓣又穷，所以他只能做成这种豆瓣 FM 的形式。对，然后后来的话互联网平台它主要做的比较多的是那种预付费的模式，就是他花钱大批量租下唱片公司的这个版权库，一般2到3年，然后去吸引用户去听。但这个感觉就是中间水分会很高，就是唱片公司可能会打包一些就是好的坏的全部打包在一起，然后就是有一些可能就是水歌也放在一起销售，然后就会导致一部分歌的播放量特别高，然后一部分播放量特别低。但是因为你之前其实预先支付给了这个唱片公司费用，所以就是本质上你只买了那个热门歌曲嘛，就是这个效率是非常低的。然后互联网平台就觉得说这个太不能忍了，然后我要去改变这个计费规则，所以呢就是像，所以就诞生了像这个 Spotify 啊、 Google 啊，然后苹果、亚马逊这种公司，他们开始尝试按播放量支付版权费。就比方说Spotify 我不知道多少钱啊，但反正就是假设说就是几分钱或者更低，然后一次的这个价格，然后我就按照总共有多少播放量然后去收费。所以计费方式的改变其实也促进了这种平台的之后的发展。对，
哦，也是有道理。
但其实是 Spotify 自己去 negotiate 的，就是当年在2006-2008的时候，其实所有的那些 record company 对于要，因为虽然说他们的那个 CD 销量一直在下降，但是他们其实完全不想要 embrace 就是这个 digital world， 所以对
互联网
对这些都是非常反感的。然后 Spotify 首先呢是他们那个当时那个软件做的真的是不错，所以他们在那个四大唱片之前就是展示了一下他们的这个功能以后呢，其实唱片那些 C-suite 的人是有点心动，然后他们其实是用非常就是当时四大唱片是拥有了他们四个唱片公司拥有了 Spotify 20%的股份，就是 in exchange 说我要给你这些音乐嘛，而且然后只付了10万瑞士法郎，也就是100多K美金，没有多少钱，20%的股票，哎，你现在想想，他们就是赚飞了，对。然后同时你还是要给那个版权费的，就是说对他们来说，其实你就算亏了，你也就亏这么10万瑞士法郎，没有多少钱。而且就是同时，其实出现了非常多不一样的这种软件嘛，但 Spotify 可能确实是在当中最优秀的那么一个，然后他们就同意了。然后还想刚刚科科提到的不同版税不一样，不仅仅是说你刚刚说那种不同的 package， 还有是你电脑端的版税和你手机端的版税也是不一样。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在电脑上其实就是你用免费的Spotify 听歌的体验也是还是很不错的，就是偶尔会有一个广告，但是你可以点任何一首歌你都可以听，就没有说很莫名其妙的限定嘛。那都是因为手机端的版税会更贵一些，所以它其实是鼓励用户去付费。就是所以他们没有办法，
这个我都不知道的。
宅宅一看就是没有去瑞典培训过，这连公司历史都不懂。等一下请你讲一讲为什么没有去瑞典培训。
哦，那一句话就讲完了，他就是正要去之前这个 COVID 来了呀，然后他就等于是把我这个免费的北欧行给搞没了。还是对公司的信仰不够。对，我有的同事对公司信仰很够的，就是了解得很清楚，不仅了解得很清楚，而且他那就公司不是有这种股权激励嘛，他要的全都是 options， 不要现金。 对，
哦，那很看好了，
非常非常看好公司。
因为最近 Spotify 自己出了一个 podcast， 就讲讲 Spotify 他们成长的故事和他们觉得自己成功的几个要素吧。然后其中有一点就提到，就是说很多、现在的创业者他们在就是怎么说 develop 一个 app 的时候，可能会首先就是专注在把这个功能做得非常非常好，什么都做得特别好，然后才去想就是商业那一块。那 Spotify 其实是在他做这个软件的时候就已经把商业那块想好了，他们其实同时就已经跟各大的那个唱片行已经在进行沟通，就说是双管齐下，所以最后这个产品可能是它的商业意义和它服务客户的这两方面都是比较好的，所以它才就是成功了。就是他自己对自己的解读啊，但我也不知道，就说这件事情是不是百试百灵，
就它目标很清晰、定位很清晰。
我刚刚也简单看了一下为什么虾米音乐倒掉嘛，然后其实是很大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他在唱片公司那边的谈判，他的版权并没有拿到多少。然后他前期的时候，因为咱们都经历过就前期中国这个音乐市场版权很混乱那个时期嘛，对吧？然后就是感觉什么盗版歌然后或者是这些主流的这些播放平台其实歌都能听到，然后后来有一段时间你会发现那个歌单全灰了，
整治了，
对，整治的版权政策，对。但其实各大这个平台它都有准备嘛，当时都像网易这种比较强势的，它其实抢去了大部分的这个版权资源。那虾米的就、虾米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它没有过多的去重视这一块的内容，然后导致它其实大部分的版权资源都流失了，然后最终只能这个草草收尾。虽然阿里投了它，但其实也没有办法。我感觉很多人在虾米留下了比较美好的回忆，但最后都没有办法，就是只能付诸东流。
哦，那这个就是他战略上的失败了。
对，但虾米我记得有非常多就是外文歌吧，可能那些版权也不好拿。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讲到了一个就用户体验和用户付费方式的一个转变吧。就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慢慢接受，比方说下一首歌然后付一部分钱，到后来我们可能也可以接受，就是说可能这个歌不属于我，那我可能付一个一笔这个每按月的这种订阅费。我觉得其实这个也是跟着整体的这个是订阅的这个市场大环境起来之后，然后大家可能越来越习惯这种订阅的这种方式，而不是我非要拥有这个东西。
对，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蛮大的心态转变。
对，我想说就是那个 iTunes 它其实当时出你可以买一首歌，对，我觉得很多人愿意接受是因为你以前你可能要花20块买一整张专辑，但你不会喜欢每一首歌，所以你推出了能够买一首歌，我觉得大部分还是就是喜闻乐见的嘛。说实话你就那么几首歌喜欢的话，其实你花了更少的钱就拿到了你本来买一张专辑想拿到的所有的东西。说实话
我觉得其实美国用户转变还是比较平顺的，然后但是呢就感觉中国用户的转变就可能有一点越级式的跳跃，对吧？就是有点越级式的转变。就首先中国大家就是以前好像也没有下载这个就是一张专辑的这个习惯，感觉网上后来也都有这些或多或少都可以找到这些资源嘛，就像宅宅刚才说的，就不论是不是会出来一些小广告啊什么之类的，反正总有一些小小的网站可以让你找到这些资源。对，到后来就是大家开始就是开始使用这网易啊腾讯啊这种然后按照按月订阅的付费的这种模式，其实也是最近几年出来的嘛。就是可能中国就是中国受众其实缺少了那一部分直接购买专辑付费的这样一个时期吧。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我觉得好像是直接跳过了这个时期，然后就直接到了可能我们要开始去每按月付给这个流媒体平台的这样一个情况。
基本上没有吧，我感觉就是在 iTunes 出来那就是 iTunes Store 出来那几年大家还没有怎么接受的时候，慢慢流媒体就已经进来这个市场了。我觉得对国内是这样一个情况，而且就感觉总体对音乐付费的就是习惯也是近几年才培养出来的吧。到了这个互联网时代，突然之间这种信息的爆发呀，然后一瞬间就是用户就是渴望更多的选择呀， 就像伟言刚刚说的这种应用场景，就是说我干一件事的时候，我有一个目的，我想听一种音乐，那到这个时候的时候，这种买专辑的方式就已经没有办法适应这种需求了，可能这个就就是相当程度上的促使的，就是用户有一种心理上的转变，就是说我原来一定要拥有这个东西，但是现在它没有办法满足我多样化的需求了。而且我原来可能就是接触到音乐，我可能就是听听电台里打榜之类的，或者是看看电视上 MTV channel 啊之类的但是现在就是网络上信息太丰富了，我随时随地都可能接触到就是新的好歌，我感兴趣的artist 啊或者是什么样。那如果我非要用买专辑的方式去就是体验这种音乐的话，那这个就是付出可能就太大了，就是慢慢的就是带动了这个流媒体的现在这种订阅形式的发展。
是的，我想起来，我前不久刚回国嘛，然后我回国之前我就想，对对对，几个月前，然后我就看到我就是大学时期收藏了好多 CD 实体的那种，觉得很多回忆，但是回想最近好像几年从来没有听过，然后后来一想，我可能未来几年也不会听，
也不会听，
对，然后我就送人了，我就没有带回来。
初高中的时候不是大家都带这个就是小的这种 MP3 不管是国产的还是就是 iPod 之类的，都是
什么200多 M
偷偷听这种，
对，100多 M 200多 M 这种，
对对对。
另外我想讲的一个事情，就是其实有对比那个网易云音乐和腾讯嘛，这算中国已经算中国最顶级的两大流媒体平台了，然后基本上市占率可以达到 70-80% 左右。但是这两个平台我其实有体验，就是对比过跟 Spotify 的这个感觉，我觉得 Spotify UI 设计很特别，就是它就让你有一种很直接或者很清爽的感觉。我不知道你们就是这个是出于一个怎么样的目的啊，就是感觉它的 UI 感觉就是你知道颜色也很统一，然后也很简洁，就它是不是其实故意做的这个方向。
它这个黑绿主题嘛，一开始好像是比较白绿白绿的，后面就变成这种黑绿主题的。但是 UI UX 这方面是我知识的盲点，我就不太清楚它设计这个目的。不过它总体来讲确实比较，它肯定是希望能够做得非常简洁，不过说实在的，近两年我用的体验是，我觉得它这个 homepage 啊，就是我现在正在点在看，我就觉得它有点乱，因为它推荐的东西有点太多了。我这只是我个人的感受了，不知道你们是什么体验。
我的体验是我有时候经常会找不到我想要找的东西，
对吧？
知道吗？
对吧？
就是、
对吧？
对，它好像有一个什么有这种歌单的歌单嘛，就是比如说把歌单全部存下来，然后快速找到一个歌单，好像没有这个功能。
哦、
所以我每次，比如说我每次我要找我一个特定的歌，我要进入这个状态了，我要找一个我经常听的歌单，我都要重新去做一次搜索。但我就记住这个歌单的名字，所以它占用了我大脑的内存。对，要么就是点那个 Your Library， 然后在 Your Library 里面它只会说你之前听的歌单按它这个顺序一直往下列。那如果比如说我有一个歌单我最近一直没有听，但是我现在需要了，我要往下翻翻翻翻很远，或者要
就是一个歌单书签的功能。
对，需要有对一个什么收藏歌单或者什么样歌单的歌单，好像我就一直没有找到这个功能，还是我没有用会这个。
我觉得另外有一个差别，就是我在看那个歌单名字嘛，就比方说我有时候会在网易上找一些那个 BGM 什么的嘛，因为国内还是比较对，就网易上是有正规渠道可以下载的。然后有时候看他们歌单那个名字就非常诡异，我读两个给你们听一听啊。就有一个歌单叫做国产嘻哈，了解一下这一班狙击手。然后生命启示录，心存敬畏，万物皆有灵。然后还有啊，日子要好好过，下次见面想听你讲快乐的事。然后还有生活虽苦也要边热边热爱边制造快乐。对，就都是个人歌单，就感觉这个
网友好有才，都是
对，就网友智慧是无穷的。就你完了之后你听这个名字你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歌单，所以我觉得我也不会去听这些歌，就感觉大家就是一些很意识流的取了一些名字，然后点进去之后你会发现那些歌也不是跟这个其实没啥关系。
哎，那你是怎么看的哈？它是出现在你的主页上是吧？
它会有歌单推荐，然后点进去那个歌单推荐，然后就会出现这些。
可能是人气到了相当地步吧。
可能是你好奇点进去了或者怎么样，他记得你喜欢这个歌带，他就不断推荐。
他起这种标题也比较抓眼球嘛，就是可以吸引更多这种浏览量，那他浏览量高的话他又容易被推荐，就形成一个正向循环。
对，我本来想说就为什么就是大家在国内然后却依然还保持着用 Spotify 的习惯，就这个我其实有采访过就是我男朋友嘛，因为他是就是回国还蛮久的，然后但他还依然在用 Spotify。 对，然后他说就是因为可能一方面就是 Spotify 他歌很多啊，就是你们应该版权有很多，然后所以你能听到一些其他地方听不到的，但就是比方说中国的那些你打开来可能就是你已经听过很多遍的那种歌，然后它的针对性也没有很强啊。然后其次就是你比方说你再选一个歌单，像那种就是比较低音一点的那种，它可能有那种歌单，然后就他觉得他那个里面的歌还是蛮契合的，然后也是一些比较有新鲜感的那种歌曲，所以可能用户体验确实也不太一样。然后另外的话就可能英文歌居多嘛，英文歌偏多，然后所以就是像你国产歌就中文歌的话，你很容易就听到自己熟悉的歌，然后就不太适合作为一个工作的 BGM。 然后因为可能还是整体来说的话，就我知道国内有专门，也不是专门了，就国内有一部分听众或者国内有部分受众还是非常非常喜欢用 Spotify 的，我觉得可能也是基于这方面原因啊。当然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告诉我你们坚持使用 Spotify 的原因是什么，对，也可以在下面给我们留言。我不知道你们俩是怎么看这个事情，你们俩是就虽然可能没有体验啊，但是你们俩是怎么想这个事情，或者像伟燕你如果回到国之后你还会再切换吗？你会换成国内的一些流媒体平台吗？
我现在在听 Spotify 纯粹是因为懒，我就是已经养成习惯了，然后我就很顺手，然后我要听啥就我也保留了一些歌单嘛，就是说我要很快的能找到。对，然后但我也有计划了，回国了，因为用 Spotify 确实不太方便，然后我也有计划就是切换成什么网易云，然后这些。
那你就会看到我刚刚读的那些歌单的名字。
对，但是我就比较懒，就是那个就没。
哎，为什么会不方便呢？是怎么不方便？
我经常我打开页面要很久。
哦，是。
然后 Spotify 好像它的离线收听的这个功能好像也不是很好。就是我如果没有联网的话，或者没有连上网，就是即使我下载到本地的那个歌单，它也会转圈圈转很久，它才会有的时候它根本就不会显示出来。
哦、
对，它好像它的设计是主要是为了在线听。
嗯，
对。然后对用
好像说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已经推出中文版了，这个宅宅有听说吗？
完全没有哎，好像它。我感觉他有一阵子都不会有进军。
Spotify 把你开除了。
我觉得应该没有这回事吧，这个应该是个传闻吧，因为据我所知是短期内。哦，你说中文版，但倒是有可能，那可能
是
香港版。
不是中国版，
对，
是中文版。
那好像是香港版，对，
就是有中文这个功能，就可以有中文设置。
对，因为他
就可以把语言改成中
文。哦，那可能是的，因为他进军香港了嘛，但他好像就是暂时无意这个进入大陆市场了。啊，我想，他不一定能够 compete 过，就是说网易云啊这些，因为网易云他们更本土化嘛，而且已经就是占有了市场。
哎，说起这个 Spotify 中文化的这个，我就觉得 Spotify 现在其实有一点我挺不喜欢的，就是非常的这种你知道西方的这个视角吧。就比如说我要听一首中文的，某一个流派的歌，然后比如说我中文的一个。我之前有听中文那个什么爵士的音乐，然后我就觉得很喜欢，我就想听类似的音乐，但不一定要需要中文。但是呢他如果这样的话，我一点就是类似的歌，他就会推荐中文的民谣，中文的摇滚，中文的流行，中文的不啦不啦不啦，你知道吗，就是这种感觉，就感觉好像是感觉像是你走进一个什么一个美国人问你啊，是不是你喜欢吃什么宫保鸡，然后说啊我喜欢吃宫保鸡，那你一定还喜欢吃什么左宗鸡什么等等等等，就充满了这种，
他没有领悟到你的意图，
就有点混为一谈，
他没有领悟到你的意图，他以为你是他没有悟到你是就是这个 app 他这个推荐没有捕捉到你是想听就是类似的 genre， 但是他给你推荐到就是类似的这个语言上面去了。
那你们的那个就是海外用户多吗？大概占比是多少？就欧美之外吧。
欧美之外应该还是蛮多的吧，但我不知道占比是多少，因为它现在全球在我看是190几个国家都有 launch， 所以它是全球最大的流媒体嘛，然后有大概3.5亿的这个用户量啊，然后 subscribed 可能是就是1点多个亿。啊，所以我想就是在很多不同地区应该都是有用，但它主要市场肯定还是欧美市场，
嗯，
但是我知道最近你比如说推升了股价的就是它在韩国 launch， 在印度 launch
哦，
尤其是印度就是这么大一个市场。
你知道他们在印度多少钱吗？巨便宜，一年14块美金
啊，怎么这么便宜？
不然他们也不会消费，对吧？
是
能赚一点钱总比就是 better than nothing at all。 最开始其实在 US 就是在 promote 的时候好像也是大概足足有半年还是到一年，哎，我忘记了，可能是有点有半年时间都是免费的，就是试用。
我想问一下，比方说在印度有这个有 launch 的话，那是不是就是我要在印度组建 team 啊？
哦，肯定要的，肯定要的。
是不是这样的话你的那个算法或者你的就是韦燕当时听中文歌那个感觉就不一定再会发生了，就如果一旦就是进入中国市场，
哦，
然后有了中国 team 之后，可能这种推荐会做得更加精细化一点。
我觉得是有可能吧，但是其实这个总体来讲也不是他进不进入中国市场的问题，就是他这个推荐在这方面还有一些欠缺啊，没有考虑到他毕竟是西方人做的西方的 app， 然后他主要对标的语言还是就是英语啊和欧洲的一些语言啊，在中文这方面他做的还是不太行。
会觉得中文歌比较少？
会的，我是觉得很少。
中文歌肯定是比较少，肯定是比较少。
对， 对，之前好像万能青年旅社他的专辑都没有，
哦，
对，现在好像是有了，现在好像是有了，
啊，
这个倒是主要看这个 artist 他自己选择要不要放上来。
对，我知道。
对，如果他选择放上来就可以。不过很多推荐就是推荐系统它的逻辑就是说，它会语言优先，就是它会就是看你这个用户是什么 region 的，或者是你的语言就是 preference 是什么，它会给你推荐就是说相似语言的，因为这个就是大概率就是会是一个成功的推荐，然后它才会去考虑就是其他的一些东西，就是语言是一个很重要的 factor。 就像韦燕说的那种情况的话，就是你可以尝试就是说就听几个这个就是爵士的这种 track 啊，就是就不是中文的，然后你再多 like 一下，然后可以帮助你跳出这个死循环。不过这个就是怎么说都是一个推荐系统的失败了，因为它需要用户这种手动干预的，对吧？
对，
也有可能用户数量不够或者怎么样，他那个他的数据也比较少，
没有 train 出来，
对，他没有学习到这种 behavior。
但最近其实也不算最近了吧，有一阵子吧，但也挺影响我们这个节目，就是Spotify 其实是在整合，
没感受到
是好的影响还是坏的影响
这个行业。
对啊，对对对对对，是
影响我们
这个行业确实震动了一下。对
对，影响我们所在这个行业，就是 Spotify 在那个拓展它的 podcast。 其实一开始我觉得大家都很就也不算震惊吧，就是很算是一个大事，就是他签了那个 Joe Rogan 嘛，好像多少钱来着，我忘了，
100万美元，
他是独家对吧？
独家，
对，他是独家，但其实
是他签那个 Michelle Obama 也是独家。
哦，
对，然后最近大家不是很愿意提，就是那个 Prince Harry 和那个 Meghan，他们也签了一个独家，对，所以现在有非常多这种独家的 podcast 的节目，然后包括其实 Spotify 基本上整合了所有大的一些播客的播客主或者是播客
MCN 公司吧，
或者是那种 content creator， 他们都基本都已经入驻了Spotify， 所以这一块其实和一开始的音乐是虽然说是都是声音这种媒介，但可能和一开始的音乐是有点不一样的。
就是 podcast 现在这个东西在 Spotify 当中是一个怎么样一个位置，然后 Spotify 就是未来业务发展的这个路线它会扮演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哦，它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位置，虽然我了解的就是上面这个决策过程也有限，但是我知道它现在 podcast 是一个主要的这个就是我们叫所谓的 company bet， 就是未来的这么一个赌注，然后它现在上面是砸了很多血本的， 但是效果也不错，就是把它股价拔得很高。我觉得这个他们应该早就有考虑吧，因为我刚加入公司的时候，就也在想，我当时就没有选很多的股权，因为我就是信仰不太够，我就觉得他这个 music service 已经推了这么多国家了，然后现在有这么多同类的服务，对吧？这么多强力竞争者啊、Apple Music 呀、YouTube Music 啊、Amazon Music 啊、那所以它未来的这个 growth 在哪里？因为它现在也还是不盈利的嘛，所以就是你都要考虑，就是这种东西它未来的 growth 在哪里。那显然从公司的就是一些高层的角度来看，他就觉得，因为我们之前也做过，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就做过一些视频的尝试。然后据说早在我来之前了，好几年前，据说是失败的非常惨烈。就可以想象他根本没有办法和这个就是像 YouTube 这样的就是这种 Google backed platform 去扳手腕，就是完全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就是很快就放弃了之后，就是现在的考量就是说想要重塑这个就是公司的这个方向吧，相当于原来主要就是作为一个音乐的这种流媒体服务，然后现在就是要做一个 audio 的流媒体服务，就是 everything audio， 所以就是音乐啊 podcast， 如果未来有其他的就是 audio 的东西，它也是有可能的，就包括我们刚才所说的 radio， 现在其实公司也有很多这种探索中的 radio 的这个方向，就是其中也有一些策略，就是想要带回这种复古的 radio 的感觉，但是具体的细节我也不能多说，对。包括有声读物啊，这个就是这种有声的书，这都是这个东西的一部分。但是现在最主要的一个发展方向就是 podcast 嘛，肯定是的。
嗯，
砸了血本，买了很多 exclusive。
对
我了解
的
大概就
是
这
么多了。对他这个行为，其实为什么我们刚刚说让整个播客界都非常的兴奋，主要是因为大家看到了播客的出路，就是还能够被花这么高的钱买成独家。对，就其实 Spotify 另外一个层面上，它也开创了一定的这种播客盈利的一个模式吧，是吧？它好像就是之前我们也探讨过，就是具体的它这个 Spotify 的收费就是给创作者的这个分成的模式，是不是一定程度上参考了这个视频的这个点击量的这个思路啊，这个你能不能请翟哥再介绍一下？
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原创的，就是最早第一个就是开发这种模式的，但是他们这个模式也是蛮早的吧，我觉得不会说晚于 YouTube， 就是给他这个视频创作者的就是分成太多，就是很难说是谁借鉴了谁，我不太清楚这个 origin 是什么。但是我知道当年是有很大的争议的，其实当时有什么有 Taylor Swift 呀，还有其他一些比较有名的 artist 都出来抗议过，就是出来 boycott 这个 Spotify， 就说你们给的钱太少了，就是这样 artist 没有办法生存了，然后就是带头，但是后来反正就是 Spotify 还有这个唱片公司啊，因为你刚刚也说过这唱片公司在 Spotify 也是有股份的，所以就是从中斡旋嘛，然后还有种种交涉啊，包括 Spotify 可能也就是改善了一下它这个协议，就是到最后就是大家达成了一致，就这事就过去了。
然后所以是不是 Podcast 也沿用了这样的付费模式？
Podcast 会不一样吧，因为音乐它是通过版权的方式，
对，音乐就是我刚刚说版权的那个嘛，对
对啊，而且其实版权给很高，谁跟我说是80-20，
大部分都是版权方拿走，然后 artist 只能拿到一小部分，然后我们也拿到一小部分，就是 podcast 你有点难以定义啊，它这个所谓的播放寄给钱，它不是说播放了整个 track，它有个概念叫做 financial stream， 可以分钱的 stream， 大概就是这个说法了。financial stream， 一般来讲，像这种就是音乐，它就是播放了30秒以上，它就叫一个 financial stream， 就是你这个歌你不听完没有关系，你放了30秒以上，那这个 artist 就可以拿到钱了。那 podcast 的话，肯定就不可以沿用就是同样的规矩了，是吧？你要么定义一个新的 threshold，要么就是你按百分比或者怎么样，但是。就比如说如果你这个 podcast 时长一个小时，别人听了10分钟，那要不要给你分成，就很难讲，他可能这个付费模式我觉得他们可能也在探索吧，
那这个很有意思，从用户角度出发，是不是比方说我$15一个月，那我是不是能倒算出来我要听多少首歌才能值回这个价格？
哦，确实啊，确实啊，可以想象大部分人应该是就是值不回来的。
对，
因为他一首 track 的一首 track 给的钱是微乎其微的。有很多人可能也就是面临这个 threshold， 就是你们说就是没有听到播放量多少可能不能拿到钱。因为我经常看到有一些，我会看我们的数据嘛，我经常看到有一些这个有一些奇怪的用户，他就是24小时不间断的在放一些莫名其妙的这种没有人知道的小众音乐。我想他们可能就是对专门给自己或者是就是自己所代表的一些什么艺人之类的在增加这种播放量。就是有点 scam 性质。
哦，你说刷流量是吧？
对，刷流量，刷流量。
最后我们来聊一聊在 Spotify 工作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我知道你其实也没在办公室工作几天，我知道那个 Spotify 应该在 World Trade Center 那边是吧，就是还
对对对
还蛮好的一个位置。
还是不止几天的，好几个月的，好几个月。
哦，好几个月，好好来跟我们好好分享一下，就是怎么样一个工作氛围。
工作氛围是很好的， Spotify 就是它整个工作氛围就是我觉得可能会比较像 Google 吧。因为我虽然没有在 Google 工作过，但是坊间传闻 Google 就是比较养老然后比较 nice 一点。坊间传闻这个Amazon 和 Facebook 就是比较血汗工厂嘛，那我们肯定不是血汗工厂。整个 Spotify 的气氛就是非常的友好以及非常的缓慢，非常非常的缓慢，就是推动任何事情都是非常慢的。然后要先开若干个会，然后大家达成一致，然后所有人说话都要非常 nice 啊，即使你觉得对方这个主意就是有点傻，然后他搞不清楚状况，你也还是有非常 positive 的回应。就是总体来讲就是非常的 laid back， 非常 chill 啊，然后 autonomy 很高，但是事情就非常慢啊，也非常养老。看你这个对，就是你这个工作的追求是什么。如果你是追求那种快节奏然后高成长的，虽然 Spotify 也会，就任何一个公司现在都会吹自己就是说快节奏啊，很 creative 啊，很高成长，但实际上 Spotify 就是节奏就是非常的慢啊。但是如果你是追求那种就是 work life balance 非常好啊，然后就是大家都非常友善啊，是不是互相尊重啊，很愉快的工作环境，那 Spotify 是非常好。而且它办公室非常豪华的，但是$100,000就是去租用这个 World Trade Center 十几层楼，然后它是非常豪华的这种大落地窗。所以每个去面试 Spotify， 他只要到 onsite 这一步，他只要一进门就可以看到那个，我怀疑他这个布置就是故意为了要镇底一下，就是他一进门这个 reception desk 对着就是这种360度的这种超大落地窗，然后你是可以俯瞰，包括自由女神啊，然后 Hudson River 啊，就是很多这种地标性的东西，然后它的阳光是超级好，然后风景也是超级好。然后它整个办公室都是这种，就是这种360度的这种大落地窗，所以你就是在比如说你在任何一个角度办公，都是可以看到。然后它各种什么游戏室啊、休息室啊，乱七八糟这种 utility 啊，吃的喝的都是食堂啊，什么都挺一应俱全的。然后也没有人说盯着你说你什么时间在哪儿，然后都是比较自由，大家走来走去。然后楼上还有个这种就是 studio， 里面就是乐器啊，各种什么电吉他、bass 啊，这种synthesizer 啊，还有键盘全都有，鼓都有，都可以，就是你随时可以定时间去玩。就我经常就溜去那里，就是弹琴。
我也去过 Spotify office 一次，反正就是感觉真的，毕竟是新楼，然后整个装修非常的 modern， 就很现代。然后里面是蛮符合科技公司那种氛围的吧。就像刚刚翟哥说的，就是都是玻璃啊，然后非常简约的那种大气的那种设计，
就很难想象科技公司忽然混在 World Trade Center 这样一个地方，在一堆金融公司里面扎堆。现在有想念办公室吗？
其实还是挺想念的。我们是就我们现在就推行这个叫做所谓的 Work from Anywhere， 而且是永久性的，它就不是就是已经不是和这个 COVID 挂钩了，就是说就是哪怕这个病毒过了之后，就是说你可以选择就是长期在家工作。他现在主推两种模式，一种叫做所谓的 home mix， 就 Spotify 它取名嘛，它所有东西都要取的和这个音乐有关。比如说我们那个 developer platform 就叫什么 backstage 呀，然后什么什么就叫什么 band 呀，或者什么所有东西。所以它这两个模式都是叫什么 mix， 它也是和音乐有关。就是一个模式叫 home mix， 就是说你一周呢基本上都是在家的，你可以就是最多一天来到办公室， 然后另一种就是 office mix， 就是你一周基本上都是在办公室的，你可以最多一天在家。然后我是选的这个 office mix。
你还是想享受一下办公室生活的是吧？
办公室其实还是挺爽
的。但听上去你们这种什么 work from anywhere， 这个感觉到时候你们三层大楼就要被 shrink 到两层了，到时候你再去看的时候就只剩下一层了。就公司就开始、
哦、其实三层，我们十几层吧，十几层
哦，
嗯，非常多、
哦、
人很多，
到时候就慢慢削减你们这个固定资产，
也可以给他省一些租金吧。他不是买的、
嗯、
他不是买的、都是租的，嗯，
而且一般都是要十年起租，所以他们还有好久。
所以现在就没人在那里，但他是一定要，他一样是要继续给着钱。
那你最后再简单说一下大家性格是怎么样的，就是会遇到很奇怪的人吗？
哦，有很多很奇怪的人嘛，但他的这个企业文化就是说你要包容这些很奇怪的人，他只要不是说对他人有害，欧美现在这种平权气氛就是这样的嘛，对，他都很重视这种、
嗯、
啊，他面试考核的时候如果这方面不过是很容易挂掉的。我之前我是负责技术面的，我不管这些东西，我之前有面过一个人、
嗯、
他这个技术还是挺不错的，但是我后来就是因为你可以看到所有人给他写的 review， 我后来就回去翻那个 review， 我就发现 HR 给他打了个很低的分，就说他这个就是 culture 这个 test 他就没有过。可能伟言也有一些相关的经历，就是他们学界应该也很重视这个吧，就是这种平权的东西
啊。没错，是的，
就是现在都很重视、
嗯、
当然很重要了，而且可以一票否决，
就是你不能因为别人 weird 然后就是对他有一些这个就是态度上的怎么怎么样，只要他不构成骚扰。
对，平权是一个很有个那个目标很明确的，就是非裔女性、
嗯、
少数族裔等等，你的工作要能够为他们带来更多的机会，你要证明这一点。对，学术界是这样。对对对、嗯、
对，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两位跟 Spotify 紧紧相关的朋友来做客无时差研究所。我觉得就是可能 Spotify 对于中国大多数听众来说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存在，一来它可能也没有进入到中国市场，然后二来就是可能他中国已经有比较强劲的这个对手，可能大家已经有一定的这个培养了一定的使用习惯了。对，但其实 Spotify 也有它独特的商业模式，也走出了一条属于它自己的路，所以今天我们可能半聊商业模式，半聊产品，半聊商业模式，然后又带着一点用户体验的感觉，然后也希望通过 Spotify 看一看就是未来可能音乐行业的整体的发展，就看一看过去的发展历史，也就是展望一下未来的这个发展道路吧。对对，那要不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谢谢大家、
啊、
拜拜
拜拜
拜拜。